他自己有过下辖的经历，他懂得人的手一扎进去的话，只有败坏人神的事。所以因此有一个事实，我的儿子不能离开迦南地，而我的儿子又不能讨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两个条件必须要完成。要完成这两个条件呢，好像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交错，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在你前头去做成这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在这一件事情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亚伯拉罕做这一件事情是完全的接受神的引导，再没有自己的手伸出来。那么对亚伯拉罕个人来说，就是这么一点点轻描淡写一下，可是从下文绝大部分是记录他这个老仆人如何去为以撒寻找利伯家、利百家。还有如果我们细细去看呢，你看见这个老仆人是依靠神的，这个老仆人是忠心为着他的主人做工，这个仆人是完全的高举他的主人。从下文我们都看见了，你看见他真是这个老仆人到一个地方，他该怎么选择他的道路，他就在那里低头仰望神，等到神显明了神自己的带领的时候，他又在那里低头敬拜神。你可以一直在底下的那些话看到这个老仆人啊，这个老仆人到了那个女子家里头的时候，他一直就是讲他主人怎样主人怎样，结果呢，我主人把一切所有都给他儿子，现在他要为他儿子来讨一个妻子，高举主，这些原则都是反对的。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他不体贴自己，等到利百加一答应了，他说明天就走啊，他家里的人，你不让我们的妹子跟我们多住几天，你也走了那么长久的路，你也该歇息歇息。他说不行，我必须要办完这一件事情我才能歇息。你看看，如果照人来说，他正好体贴自己一下嘛，哎呀，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气还没喘过又要回头再走那一段长远的路，但这个老妇人没有，他不体贴自己，他只为了叫他主人的心意满足。我们看见神记录这一个老妇人，实在是反映那一个带着这个老仆人在神面前活的亚伯拉罕。因为这个仆人是谁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他原来准备要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那个以利以谢。很可能，虽然我不敢绝对的说，但是很可能，因为在那一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信任他。那么现在呢，顺理成章，当然亚伯拉罕也是很信，把他最信任的那个人来交托这一件事。而以色如果是的话，那以利以谢是什么地方人？大马色人，原来并不认识神。那么他所以认识神是因为在亚伯拉罕的家里，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神所做了一切的功，然后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敬畏，一个依靠，这样完全的等候，就反映出带领他到神面前去的亚伯拉罕。从那个仆人身上看也好，转到亚伯拉罕身上看也好，你实在看见这是一个完全接受领导的亚伯拉罕，没有掺杂他自己的一个意见。他刚才献以撒，他还想着神能叫他儿子复活交还给他，现在这里他抱定一个意思，讨不到媳妇就不讨，绝不能叫我的儿子离开迦南地，我必须要我自己和我的儿子守住神要我守的地位。 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分别成了，在这一个时候他真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坏的掺杂固然没有，连好的掺杂都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又有一个难处，就是什么，对于不好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把它分别，对于一些好像人看来好像好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容易分别，不容易分别的是因为我们觉得那不是坏事，不是坏事那何必那么严肃呢？如果那么严肃的话，不就是要变成一个零吗？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在神面前不是说好与坏，好与坏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神面前活，我们所该注意的是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否能自由的通行。如果有一件好事挡住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通行，那一件好事也就成了坏事。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在大户人家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卑贱的事不是犯罪的事，卑贱的事也没有说是哪一种是卑贱的事，只是说他原来的那个品质可能是金的，可能是银，可能是木头，可能是瓦，可是他在主的手里头，教主不能自由的使用他的时候，他就成了卑贱。原来是金子也成了卑贱，原来是银子也成了卑贱。他成为卑贱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价值，而是他在放在神的手里头合用不合用。放在神的手里不合用的话，金器皿也就成了卑贱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一个时候的确是再没有一点点在神面前给神阻挡，完全的让神在那里自由的通行。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亚伯拉罕就要死了。那么以撒讨了妻子，亚伯拉罕又剩下一个老人家，所以呢他照着人的常情，他也又在徐言讨了一房妻子。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是算什么，亚伯拉罕到那个年纪了还讨什么，你等死就好了嘛。哈桑觉得，但是这个我们说神也没有说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对。那么他讨了那个后妻以后，他又多得了几个儿子。正因为他又多得了这几个儿子，更显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那个通透。你看他临死以前啊，不是说就快断气以前了，就是他还有一段日子的时候，他处理了一件事情。他处理这件事情，显出他的心思是何等的苏醒和明亮。他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把数处的粽子都打发离开那个地方，把那个福财，就是说把那些可以那些动产，不是不动产，把那些动产都分给他叔叔的宗子，就打发他们到东方人之地。他这个一个处理，你就看见在他里头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年纪，他没有老糊涂到一个地步，觉得哎呀这些都是儿子一同去住在这里很热闹很高兴，他没有，他很清楚一件事，这一个地神是拣选以撒和以撒的后裔在这里，因此虽然这些都是以撒的兄弟， 也都是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越过神来留下这些庶出的种子。是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件事情处理好。你看到他的最末后那一层，他还是仰望着神那个应许。所以希伯来书只说他是一直仰望着神来度过他的年日的。当然主要呢是说仰望那一座城，但是因为有仰望那一座城的这一个事情，就叫他里面没有因为年纪老了人就迷糊了，没有，很清新活过他在世的年月。
后来他提到那个妻子祭司拉是去当地的那个，
这里没有提，这里没有提，但是看来是不是，因为，这里没有提是不是迦南地的人，但是可能不是，因为他能既然为儿子这样子来做的话，他自己不会也这样做。当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肯定他一定不是。不过我就算是他的后裔，因为没有和就是这个基土拉他所生的儿子们，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把他摆在神的那个应许和计划的里头，所以和神的那个应许和计划是没有什么关系在那里。不过第八节我们就觉得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亚伯拉罕年寿高年迈七绝而死，用中国人的话是怎么说，固然是寿终正寝了，说是无疾而终，当然这是人的话，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总是也是一个恩典，他是这样的就走完他一生的路程，完成了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一切。那么他一死，我们注意一句话，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过去，把接上亚伯拉罕的那个人还在，神把他一切的工作又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再从这透过这一个人来显明神自己。那么亚伯拉罕的路程就到这里走完。弟兄姊妹们有什么要补充交通一下的吗？综合评论，我看我们也许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我们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他们整个在神面前所在神的计划里头所占的那个地位，来做一个总结性的看看，好吧？如果没有什么，父子妹该你了。到前面来吧。
十二节。那这几章主要是讲到以撒。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亚伯拉罕。创世纪记载以撒的生平很少，大概前后只有三章到四章，而且这几章当中还是有跟亚伯拉罕跟雅各是重叠，所以跟亚伯拉罕跟雅各的生平比较起来是很少，还有他的一点点的生平甚至被这两个看起来很伟大的人物去遮盖了。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特点。 以上好像是一条项链吧，一条链子哈，把两个很伟大的神的仆人链在一起。我们从神两次向以撒显现，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说可以看见神对以撒有什么样的目的。两次的显现就是在26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24节。这两次的显现哈，如果我们不小心会以为它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跟神跟亚伯拉罕显现所立的约是在这里是完全一样。一样是提到后裔，提到地，提到果的问题。这个约支配了以撒的一生，正如支配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一样。所以虽然圣经对以撒的记载很少，但是在神眼中的价值仍然是一样的。我们看看以撒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一，他是一个比较安静祥和的一个人。我们看他跟那个亚比米勒哈的这些就是跟腓力斯人这些跟腓力斯人在一起的情形，他一直是站在荣让的地位，他不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争执。第二，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最末了，雅各他跟他的子孙，他跟他的孩子儿子祝福的时候，雅各也曾经提到说，亚伯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啊，这是雅各的祝福当中所说的，可见以撒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在圣经当中好像没有非常的明显记载。那他跟亚伯拉罕的比较哈，不是比较，是说他有什么地方很像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当中。第一哈，他的太太跟亚伯拉罕的太太一样，是很久不会生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神才给他的。第二，他同样遇到了饥荒。第三，同样是因为太太的缘故，欺骗别人。第四，跟亚伯拉罕一样，有容让人的心。第五，同样有人就是亚比米勒跟他立约，这是他跟亚伯拉罕有类似的地方。那讲到以撒，我就附带提到以撒他的两个孩子，就是以扫跟雅各，是用一点的时间再来看这两个人的比较哈。以扫他是一个外向的人，那你从二十五章二十七节，以扫是一个外向，因为他是常常在外面跑哈打猎。第二，以扫他是好像看起来蛮会服侍他的父亲哈，因为他父亲爱他，是因为他常常给他那个野味。第三，他是看重眼前，不重视那个永远啊。所以当他觉得很疲倦、很累的时候，他就是甚至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都可以。第四，他是过着异教人的生活和一夫多妻的生活，他跟当地的人结婚了，娶了赫人，就是在26章34节，他40岁的时候就娶了 赫人比利的女儿跟以伦的女儿为妻。那跟雅各不太一样，雅各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他都是在帐篷里面，所以他妈妈就比较疼爱他，可能他一天到晚跟他妈妈在一起。第二，他是看重永远的。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跟他的哥哥说，用红豆汤，用红汤哈，来跟他的哥哥交换，不是交换别的哈，不是交换他的野味，啊，不是交换这个，而是交换长子的名分。可能他跟他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提到这件事情，顺便也提到，当他要，就是当他还在，当这两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对雅各的所，就是说对雅各的预言，所以他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但是外表上他还是老二哈，所以他就是一直找机会要得到那个永远，所以他就用一个不好的方法，是一个很诡诈的方法，就骗得夺取了这个福分。虽然他是有这样的福分，但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家庭的困扰跟神之间的摔跤中度过，并没有像他很容易的得到就很舒服，而是他的一生是充满着这些很痛苦的经历，以后我们读到雅各的时候就会提到。那最后我们就集中讲到以撒哈。以撒这个人，他是我们看他的生平好像是很平淡，非常的平淡，但是他是完全是在承受神的应许啊。第一，他的出生也是应许而来的。第二，他所得到的产业也是完全从父那里承受而来的。这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啊，亚伯拉罕第二十五章的第五节，然后就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好像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也都是这个样子。他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点哈，但是神，他能够在神面前完全承受神的恩典。那下面就讲到他跟主耶稣的比较哈，他跟主耶稣的比较，以撒跟主耶稣的比较，他的出生跟主耶稣的出生的比较，第一都是神所应许的，第二他都是定时间，神定时间有定一个时间他什么时候要出生哈，而且第三哈，他是神预先跟他起命名。不是亚伯拉罕给他命名。第四，他的出生都是出于神迹。耶稣的出生是圣灵怀孕，但是以撒的出生是超乎自然哈，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根本不能生育。第五，他们的出生都让神跟人都很喜悦。这是关于他的出生跟主耶稣的比较。那他的地位，第一，他们都是独生的爱子哈，主耶稣也是神所独生的爱子，那以撒也是。第二，他们的地位都是要承受基业，我们的主也是要承受基业的。第三，他们都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以撒是看起来是从死里复活，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提到的。第四是他们 常常跟父在一起啊，主耶稣是跟天父是常常在一起的，是一直是在一起的。那我们看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看见他跟他的父亲是一起同行的。最后他跟主耶稣有，好像看起来我们可以看见他好像有一点一表，主耶稣是他迎接心腹哈。我们刚读到那个二十四章，迎娶心腹哈。将来主耶稣也要迎娶我们。啊，最后提到一点点关于，这可能是有一点点应用哈。啊，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哈，虽然是神所赐福的，但是充满着问题。嗯，他们不走主的路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他们一生哈都是看起来都很可怜。为什么呢？雅各不久他就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了他的兄弟。那以扫也是一直常常让他的父母心烦啊，因为他跟他的父母啊，因为他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一个家庭的生活如果要好像是神，一方面不仅是主的祝福，而且如果要有很和谐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不和谐哈。第一，看见他们的父母不公平，一个爱大儿子，一个爱小儿子。第二，一个家庭的生活要蒙神祝福，要尊重神。利百加没有尊重神，虽然他记得神的应许，小的要服侍大的，他不像亚伯拉罕，他等候神，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全神的应许，来完成神的应许。利百加不尊重神，以撒也没有尊重神，他明明他应该是记得，但是他好像他在他的心目中还是要把那个长子的祝福完全给以扫哈。我想这个家庭对我们以后要建立的家庭是一个很好的警惕哈。这个家庭啊，是让人家觉得是很可怜哈，很可怜。走主的路啊，最后结论就是走主的路，我们不可以走捷径哈。我们如果想要替神做的话，是越帮越忙哈。我们从亚伯拉罕啊，从利百加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原则。
再充啊！是好，提一点点吧。那以撒的开始，严格说起来是从他从撒拉承受应许的那个时候开始。那也就是说，以撒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一切都是从神的应许来的，是承受的。那所以以撒的这一生呢，严格的开始啊，严格的开始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实际在神面前的开始应该是在被献上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他父亲不在了，他开始独立的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当他独立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他没有做什么，他就是承受父亲所有的。在没有看见以撒的事情以前呢，我们注意在这里轻轻地提到以实玛利， 提起以顺玛利的时候，就是十二节到十八节，很快你就看见以顺玛利就昌大了，丰富还是贫乏。从人看来，以顺玛利好像很快就蒙了，就得了很大的祝福，人口增加。但是有一件事情，人口再多也没有在神的计划里，这一点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常常要透过不同的环境来活出这个原则的。原因就是说，不根据眼见来决定我们的拣选，只根据神的心意来确定我们的脚步。那么这样一轻轻一下就把以实玛利带过，那么下一节我们就从以撒来看他。我们休息一会。每一个人读以撒的历史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感觉，觉得以撒这个人是太平凡了，不就是平凡，平凡还不要紧，你还觉得他很庸碌，很庸碌，庸就是那个懂吗？啊，很庸碌哈。哦，陈秘书。
哦，陈秘书，你好。
喂，
好，好，好，好，好，谁呀、
啊？
谁？我看啊，老子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没有因为他这样平凡和荣辱而好像觉得他不配。神没有这样子，当神提起他与人的关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刚才姊妹都提到亚伯拉罕和雅各，从人的观点来看很伟大，因为他们的经历都很深，一个是接受神的计划，一个是接受神的破碎。但是以撒在当中好像什么都没有，上一半是接在亚伯拉罕那里，下一半是接在约雅各那里，好像他这个人有和没有影响并不太大，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谁说我是以撒的神？神明明把他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人，并且是独立到一个地步，在神所要做的工作的里头他有他那一份。那么这样我们就要注意，究竟以撒在创世纪里头他的地位是怎样，也就是说在神的计划的里头他是怎样。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做以撒的神先解决一个问题。神做以撒的神不是因为他伟大或者是不伟大，从人的观点来看以撒没有什么可取的，但是在神眼中来看，神不是看这一个。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一切被造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当然那时被造的人只有亚当跟夏娃两个，就可以说是一切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根据神的荣耀和为了神的传病的执行而被造的，说在那一个时候无所谓伟大和平凡，都是伟大。后来产生 人中间的这种差别什么时候开始？人堕落了以后。虽然人堕落了以后，好像有些人就产生了这个平凡与伟大的那个差别，但是追那个根源，人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说在神的眼中，神仍然是看着他起初的那个心意，平凡也好，伟大也好，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现在他伟大也是在亚当里，他平凡也是在亚当里。一回到亚当里，这个差别在神面前就没有意义。所以在神的恢复的工作上头，他绝不根据人的眼观点所看的伟大和平凡来决定神的工作。神只看见一件事情，人都需要挽回，人都需要被挽回，挽回到神起初的那一个心思。是不是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以撒的话呢？我们就要这样来看，神不偏待人，神心里头是看着一切照着他的形象而造，而在亚当里堕落了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准确的体会，以撒在神的计划里头，神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摆在那里呢？原来神在这里是用着以撒来去表明一件事，他要让人去体会，以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去承受的，承受产业。刚才我们姊妹都提了这一点，恐怕是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了。那么所以虽然说是很平凡，但这个平凡的里头处处表明他承受产业这个特点，承受父所有，承受父所做的这一个特点。当他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没有一样不是从亚伯拉罕手里接过来的，财产是，甚至我们看到底下他挖井的事情，连用水也是承受他的父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神在以撒身上让人看到，神面前来，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必须要做一个会享受产业的人，享用产业的人。很多人不会承受产业的，他喜欢在他父所有以外去闯他自己的天下的。在特别在今天人的思想里头，好像觉得承受父业是有点不大光彩的样子，要自己闯出来的天下才能显出本领。所以很多人不甘心去承受产业，有很多人承受了产业呢也守不住产业。但是以撒在这一个时，他是会承受产业，也能继续的在那里守住产业。不仅是在他地上的产业是如此，当然也包括那个属灵的产业。好，我们就看看以撒的事情。那么以撒到了40岁就结婚，结婚以后又不养孩子，他有一个父亲做保护，所以没有弄一个下甲第二出来。老人家，属灵上的老人家也是在宝贝，我们中国人很懂得老人家的宝贝啊，家中有一老就好像有一宝。不过当然，一代和一代之间在 特别是在现在那个人的思想发展的太快，常常造成上下两代之间很多事情合不来。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属灵的学习的里边去啊，属地的一些事情是应当是可以胜过的。我想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在的话，以撒也许也会找一个下家回来，但是我们真看到他在那里受父亲的保护，这个话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得出没有受保护，没有伸出自己的手。近代的年轻人有些时候很看不起那个年长的，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年轻的传道人啊，看不起一些年长的。我不是说你们看不起我们这些，我也不老，你们也不太年轻，是不是？不过我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余弟兄提起过，有一个年轻人在德州念完，在一个神学念完，神学博士啊，还是念完神学硕士啊，他就回到加拿大那边去，不是住在一个地方。啊，一到那个地方，他口气可大了。他说怎么说？他说凡是50岁以上的传道人，都应该叫他们退休。他们不能在这个时代为神做什么？为什么？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不懂得原文，因为他们不懂得原文，他们不能被神所用。这个气焰高了一点，他们又看到一些在主里头年长的，他们宝贝的那一份是在什么？是在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实在的经历。他们那个实在的经历的确是神年轻的一辈的那个保护。现在以撒又碰到那个亚伯拉罕的同样的困难，不生孩子，妻子不生孩子怎么办？我个人看他得孩子是祷告来的，但是从下文你看以撒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他寻求神，但是他不算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他会在这里祷告。我们看出这是什么？是亚伯拉罕整个得以撒的经历的那一个浓熟出来的那个东西。他为儿子这个事情是亚伯拉罕得以撒的整个经历的那个浓熟起来的那件事。他没有走亚撒甲的方法，他选上了祷告仰望神的这个路，这就是亚伯拉罕得以撒的那件事情。只有从神那里得着的，那个才是神所要赐。那么所以以撒在这里就祷告了，哎，他一祷告神就答应，一祷告就答应，这里边说出什么？也是承受恩典，承受神所做，他就寻求，神就答应他。那么结果神就在他的儿子的事情上头来宣告了以后的事情。好了，孩子有了，19年结了婚，19年才有孩子，20年才做爸爸，时间比亚伯拉罕短得多了，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长。当然这不能不说亚伯拉罕的经历所学习的给他减短了许多的地上的年日的苦恼。那么以扫的事情呢， 我们就暂时略过它，因为那也很简单，弟兄姊妹都能看到，刚才姊妹也交通了。我们只是看以扫。那么在以扫，神也带领他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经历饥荒的事情。在那个饥荒的事上，以撒又走亚伯拉罕的路。那么那地有饥荒，他就准备下埃及。在没有去埃及以前，在他先他到了腓力士人的基拉尔，目的是要经过那个地方下埃及。那么这个路是不是亚伯拉罕的路？完全是亚伯拉罕的路，但是神及时的拦阻他下去。你看第26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显然他是准备下埃及，神在这里就阻挡他，不叫他下埃及。神要叫他住在神所指示的地方，那是要以撒维持他那一个见证的地位，或是说承受应许的地位。你不要下去，神让亚伯兰下去，神不要让以撒下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神要用以撒来显明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就是叫他做一个承受神产业的人。你站在这里，神负你的责任。外面有饥荒，那是很苦恼的事，但是你不必怕，神让你留在这里，神就负你的责任。你不要下埃及，不下埃及这又是一个承受。一个父亲要下埃及就下了埃及，神没有阻挡，现在神给他一个阻挡，这个阻挡就是一个享受，享受神的阻挡。那就是说正面来看呢，就是享受神的保护。那么他就留在基拉尔了。可是他也刚才姊妹也提到，他跟他父亲有相同的经历，也有相同的失败，不敢承认自己的太太是妻妻子是是太太。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出事。时间留在基拉尔的时间比亚伯拉罕一次在埃及一次在那个腓力士地时间都长，但是始终没有出问题。为什么没有出问题？神的保护。圣灵又看见他在那里享用。亚伯拉罕不是说他不享用神的保护，而是神让亚伯拉罕经历那些事情去造就亚伯拉罕。在这里神好像是用恩典来围绕以撒，没有出事情。不是说没有出事情的可能有，但是神都挡住。你从撒文里看见，说民众有些人，那亚比米勒来的时候呢，民众有些人潜下要把你妻子生那去。不是说没有那个危险，有，但是那始终没有发生神的保护。还要望真看见，凭这绝不是广东的一句俗语，叫做什么？懒人有懒人的福气。那就是这个是啥傻瓜有傻瓜的福气，就是这个。不是这个，这个绝对不是那一回事。你说以撒平凡是平凡，但是他并不是平凡到一个愚昧的地步。他这样的情形完全是神在他身上显明，神负责任。 他只是享用，从开始到末了就是享用。弟兄姊妹们，这是不简单的一个功课。他为什么能有这个享用？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站在儿子的地位，就完全承受父亲的所有和父亲的所作。一提到这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注意，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是让我们从以撒的身上学习在神面前做儿子。怎么去做儿子？不是去给父亲出主意，不是去给父亲弄个计划，也不是给父亲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是好好的活在父亲的面前，取用父亲所有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好好的保守自己在基督里守住这一个地位就对了，守住在基督里做儿子，这个事情不简单，好像是很平凡。我们都知道，一得救我们就进到基督里，好像是很基础的东西。可是你真真实实能活在基督里，那是不简单的事。但是神就是让我们从以撒身上去学习，活在基督里去做儿子，一切都是承受，因着基督而承受神所有。那么好，我们看到了这一些以后，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神在以撒身上一直要他守地位，一面是做儿子的见证，一面是做神在当地的当时的见证人的地位。神阻挡他下埃及，神让他留在基拉尔生活，但是神告诉他，你在基拉尔是寄居而已啊，留意这个第三节，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他就寄居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将来也是赐给他的后裔。但是神当时告诉他在基拉尔寄居啊，那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离开迦南地，我没有让你下埃及，你也是在没有离开迦南地，但是基拉尔这一个地方是靠边的，我呢是盼望你活在这一个见证这个应许的最中心的点啊，不用那个罪字，是活在那个见证的中心点。可是以撒在基拉尔住了一段时候，大概那个饥荒也过去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要回去，他留在基拉尔。他留在基拉尔的那一段日子，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跟当地人起了交锋，所以跟当地人起了那个交锋呢，是因为神赐福给他，神照着他的信实应许说，你在这地我必赐福给你。那么我们就看十二节，他说以撒在那个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这是神的信实的一面。但是神这样赐福给他，对他来说目的是不是增加他的财富？目的不是增加他的财富，目的是要借着这个财富的增加，把他逼回迦南地的中心地带。所以这个赐福就引来非利士人的嫉妒。同是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你种的地收成有那么多，我们也是同在同样的那个地理环境里头，为什么我们却不能？财富的一增加起来的时候，别人眼红， 这个事情一发生就发生比萨争井的事情。你在这里挖井，他父亲挖，从前在这里挖过井，以撒，要不然他离开以后，非利士人把那些井都筛掉。他们为什么要井呢？非利士人为什么不要井呢？因为非利士人不是牧羊的，是农业的。亚伯拉罕是那个是牧羊的，是牧羊的，常常要引羊，需要井。非利士人不需要，就把那些井都收掉。以撒去的时候又把那些井重新挖过来，挖过来以后呢，他就照着他父亲从前叫那些井的名字叫那些井，就神记录这些事情仍然是在这里显明。以撒所有的所做的都是继承他父亲所有和所做的，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在以撒后来不再用他父亲所挖过的井，他自己去挖，但是你挖，非利士人就是跟着你去对付。你挖一个井，那些人就来和他争，那又挖一个井，他们又争，所以在这里他就起出，他为自己挖的井呢又起了名字啊，一个叫艾瑟，艾瑟就是相争，一个叫做西提拿，西提拿呢也就是回鼻，就是这些井一直记录着他当时在基拉尔生活的那个的那种情形。等到后来他们挖了一个利和伯，非利士人不给他争了，哎，他是争来争去也争不了撒文，他就不争了，他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说不争了。但是呢具体的意义呢，他说现在他们不来搞扰我了，我们呢就可以在泽地昌盛了。我们注意22节末了的时候，他说他起名那个利和伯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是人的想法，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他忘记了上文主说你寄居在这里，他现在要准备生根在这里，神没有叫他生根，说这一个话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么好了，非利士人与他没有相争，照着环境来说他可以安安日日的在这里昌盛，但是神说不是这个地。所以23节你就看见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他怎么上去的？上文没有提，下文就提。以前神赐福给他，就引起非利士人的嫉妒来跟他争吵，盼望借着这个争吵把他逼走。以撒没有领会神这一个，他虽然让步是让步，但是没有离开。既然不离开，神就让亚比米勒明显的来客客气气的请他走，说的不客气就是把他撵走，说他上别示巴是被人撵走的。什么地方看出来？27节，因为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亚比米勒看看啊，这个不对哦，神在他身上显明很大的恩惠哦，我就要把他撵走啊，好像跟他过不去，将来他报复我的时候，我亚比米勒受不了，所以又像亚伯拉罕一样去找他立约去。所以27节以撒就对他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你看打发他走的是撵走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用环境来把以撒逼回神的应许的中心地带去啊，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他撒基尔尔那么久，神有祝福，但是神没有跟他有交通。从 以上的这一个历史来看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享用恩典而不能与神有交通的话，那么我情愿能活在与神有交通的里边，而减少享用神的恩典。